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童讲故事。传说在中国西南的大山当中，隐藏着一条地下通道，你不用翻山越岭，只需要穿过某条秘密通道就能到达印度。比如神秘的三星堆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他们为什么会有印度洋的贝壳、东南亚的象牙、西亚的青铜、埃及的金器，还有浙江的玉器呢？难道是真的有一条秘密通道让他们和全世界做生意吗？第一个相信这个传说的人是汉武帝，他想找到这条通道去阿富汗买马抗击匈奴。因为张骞告诉汉武帝，他在阿富汗见过四川的绸缎，这证明四川人早就知道这条秘密通道。而四川人说，这条秘密通道的入口在云南，是云南的滇国人绝不外传的秘密。于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攻破了滇国，滇王投降。但是在这之后，中国历史书上再也没有记载过滇国，滇国消失了。而现实中，汉武帝也没有发现秘密通道，他还是没能从云南去印度，去阿富汗买马。在云南的澄江县有一个传说，说汉军来到滇之后才发现秘密通道被滇国贵族销毁了，而这些贵族都消失了，他们不是被杀了，而是从秘密通道逃走了，临走时还把入口淹没，永远断绝了这条通道。而这条通道的入口就在抚仙湖下面上百米深的湖底。本来这个穿越2000多年的传说会像个笑话一样，四川人怎么可能去过印度呢？云南人怎么能掌握通往全世界的钥匙呢？但是澄江人的传说还没讲完，他们会继续说，最可怕的是1992年考古学家们真的在抚仙湖湖底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滇国城市，据说城市上面还悬浮着2000多具遗体，就像某种神秘的仪式，遗体都被湿蜡包裹着，沉不下去也浮不上来。难道抚仙湖下面真的有通往印度的秘密通道吗？考古学家们也被澄江人这个传说产生过疑惑，于是他们决定消灭这个传说，他们要破解古滇人消失的秘密。而调查了十多年之后，当他们真正的接近真相时，他们放弃了调查。原来现实比传说更加离奇。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古滇国消失背后的真相，探索地下世界的失落文明。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55年，考古学家们在滇池岸边的石寨山上发现了一个古墓群，一铲子挖下去，原来这下面正是那隐藏了2000多年的古滇国。最开始山坡上挖出了一件诡异的青铜器，上面是127个小人和各种动物建筑，没人见过这种青铜器，全世界都没出土过这种东西。出土的时候，青铜器还在叮叮的响。考古学家们想尝试打开这个青铜器，想看看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打开青铜器后，专家们发现里面是300多枚贝壳。再一检验，这竟然是印度洋海贝。考古学家们把这青铜器叫做祖蒙场面铸贝器，说它是古滇王的存钱罐，上面刻画的是活人献祭的场面。继续往下挖，这种存钱罐又挖出了两个，一个被叫做杀人祭柱场面铸贝器，另一个被叫做流金骑士铸贝器。看来张骞当年没有骗汉武帝啊，云南真的有马、有骑士、还有钱、有贸易通道。秘密通道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再往下挖，出现了很多的铜鼓，考古学家们松了口气，这上面刻的全是克龙舟、求雨祈福的画面。看来古滇人不是什么骑马的商业民族，就是一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滇池旁边的种地的古国，他们可能没有走出过滇池。秘密通道的传说终归只是传说呀。但是这些青铜器非常的精美，证明古滇国并不蛮荒，他们的贵族拥有非常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实力。史书上说他们投降了，但是并没有被灭族。那这样的话，以他们的文化和科技实力，也一定会在滇池周边留下后裔。只要找到了古滇人现实中的后裔，就能证明他们并没有通过什么秘密通道逃走。 那么地下通道云南连接印度的传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于是20年前，考古学家们决定先寻找滇人的后裔开始，再进一步破解古滇人消失背后的真相。但是紧接着问题来了，云南这么多少数民族，究竟谁是古滇人的后裔呢？第一个调查对象就是中缅边境的佤族，因为这些滇国青铜器上出现了大量的活人祭祀场景，而佤族恰好是现实中唯一一个有活人献祭习俗的少数民族。考古学家们深入佤族的山寨，长老讲出了他们的献祭习俗。直到上世纪40-50年代，山寨里都还派出了很多勇士去外面猎杀人头，也就是把外族的一些人杀死，然后再把他们的头带回来。这些外族人的头颅是献祭村寨里各种神明的祭品，猎头献祭，这是佤族传承了不知多少年的习俗。听到这个故事，考古学家很快就排除了佤族是古滇人后裔的可能性，因为古滇人青铜器上的献祭显然不是佤族这种猎头的风俗。青铜器上有一个柱子，在广场中央柱子上绑着留着长辫的人，他的发型和其他人不同，这说明他可能是一个外族的战俘，而这个战俘是在柱子上被献祭的，显然和佤族猎头献祭的习俗不一样。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佤族长老都是男性，而青铜器上主持祭祀的是一位女性，看来古滇人是信仰女巫的。沿着这个习俗，考古学家们在滇池南岸稍远的地方找到了第二个调查对象。花腰傣被认为是傣族的一个分支，但事实上他们和傣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花腰傣的服装比傣族华丽很多，而且傣族 C 位可以是佛陀，可以是孔雀，可以是美女等等，但是在花腰傣的 C 位的永远是一位女长老，而这个女长老正是他们的女巫。当调查员们住进花腰寨的村寨时，他们发现无论是在火炕边还是在纺车前，总是有一位地位崇高的女长老。如果谁家的孩子出生，一定要来求女长老祝福一下，如果谁家的老人去世，也绝对要邀请女长老来出面主持葬礼，寨子里的一切社会活动全都要听从女长老的安排，哪怕是年轻人要外出要坐车，都要来先跟女长老来问问凶吉，如果女长老不说话不给你祝福，那么这个年轻人恐怕是打死也不敢走出山寨的。花腰傣居住在元和江谷的丛林中，就像是一个隐蔽的世外桃源，而恰好他们的远古传说也说自己是2000多年前战败后从滇池逃过来的。调查到这里，似乎可以肯定花腰傣就是古滇人的后裔了，但是问题来了，花腰傣的建筑风格和庆祝仪式的古滇人完全不同。在青铜器上，古滇人住的是这种上宽下窄的马鞍形的房子，花腰傣完全没有这种建筑风格。另外，青铜器上专门有古滇人划龙舟的仪式，但是花腰傣也根本没有类似的风俗。看来花腰傣并不是100%的古滇人后裔，真相还需要继续调查。于是专家们把目光移向了更南边的西双版纳，那边的傣族至今都有划龙舟的传统，建筑风格也类似，那会不会古滇人真的翻越了崇山峻岭，到达了400公里外的西双版纳呢？调查员来到澜沧江边，正好是傣族新年泼水节的第一天，江面上是傣族人的赛龙舟，拿出青铜器一对比，简直是一模一样。再一调查，果然傣族人赛龙舟不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保佑农业丰收，这和专家们分析古滇人赛龙舟祈求丰收是一样的。那难道悬案就这样破解了吗？古滇人被南方的傣族同化了，一部分传统融合到花腰寨当中，一部分融合到傣族当中，还有没有发现一些习俗可能是被融合到了其他未调查的民族当中呢？本来要是没有新的考古证据出现，专家们就可以这样草草的下结论了，什么秘密通道的传说也就可以就此打住了。古滇人不过是南方溃败，一路越来越弱，逃了400公里，最后彻底被其他民族融化了，到了今天就变成了傣族、花腰傣这一类的各族少数民族。但是显然这不可能是远古的真相，因为在1000公里以外的越南出土了让人惊掉下巴的青铜器石寨山铜鼓。 什么是石寨山铜鼓呢？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们最早挖出的古滇国遗址的地方叫什么？滇池岸边的石寨山。这个石寨山古滇国遗址出土的最有特色的青铜器是两种，一种是铸贝器，一种就是铜鼓。由于中国考古成果发表的比较早，所以在国际上这种铜鼓就被叫做石寨山铜鼓。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越南挖出了和石寨山同款的古滇国铜鼓，专家们立刻赶往越南，心中惊呼：小了，调查了30多年都太小看滇国了，难道他们有南北两个都城，统治区域从贵州云南一直延伸到越南？当年汉武帝灭掉的只是北滇国而已，南滇国还在越南。带着众多的问号，专家们到达了越南的东山县。越南专家说，早在1924年，就有一支法国考古队在东山县挖出了很多这种青铜器。法国人认为这是越南本土的古文明，把它们命名为东山文化。东山文化的影响范围非常大，几乎包括了整个北越南，陆续出土了1500多件东山文化的青铜器，铜鼓就有30多面。一个叫做阮文月的越南专家说，他在研究这些铜鼓的时候发现，这不就是石寨山铜鼓吗？不仅鼓形一模一样，青铜的材质工艺一模一样，就连上面的花纹都一模一样，也有龙舟，也有上宽下窄的马鞍形房子，就连出土的青铜人像发型都一模一样。东山文化和古滇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越南专家们更倾向于认为，古滇人逃到了越南，在这里重建了文明。但是这种跨越1000公里的大规模迁徙，要穿越云南的崇山峻岭，这真的有可能吗？1000公里在云南是什么概念？为什么云南那么多少数民族？因为在云南只需要一座山把两群人隔开10几公里，就能让他们世世代代无法沟通，让他们逐渐变成两个民族。而在云南穿越了1000公里的大山，看着地图就像古滇人在说，那条秘密通道不仅可以通往印度，还可以通往越南。不可能啊，古滇国和东山文化之间一定有什么商贸线路。专家们把调查对象再次移回到花腰傣，终于松了一口气。原来花腰傣居住的地方叫做沅江，沅江流出中国以后就叫做红河。这条沅江红河水系就像是一条躲在大山里的秘密通道，虽然早已经不能通航了，但是在远古沿着这条水系南下，古滇人确实可能南迁到越南。那这样看来，花腰傣是古滇人的一个撤退据点，他们没有带走女巫，那些穿着盛装的女巫们永远留在了河谷的丛林当中，成了今天的花腰傣。男人们来到了越南东山，重建文明。但是这就是完整的真相吗？显然，考古学家们在越南碰到了和中国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虽然这里有铜鼓，有东山文化，但是他们现实中的后裔在哪里呢？越南的各个少数民族中也没有居住这种上宽下窄马鞍房子的，更何况东山谷还出现了石寨山谷上没有的这种圆形房子。这种圆形房子在越南倒是保留下来了，难道古滇人的迁徙终点并不是越南，或者越南只是他们的一个南方据点？北方滇国灭亡之后，南方滇国贵族遭到了灭顶打击，不得不跟着北方的滇国贵族们一起进入了秘密通道，撤退到了更远的地方。真相越来越模糊了，反而秘密通道的传说倒是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就在这时候，更南边的柬埔寨传来一个消息，波赫遗址中挖出来了任何人都想都不敢想的远古滇国遗物。一个叫做雷安迪的德国博士说，他们赶到波赫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被盗墓贼挖成了筛子，整个遗址就像月球表面一样，一个洞接着一个洞。而正当雷博士抢救发掘波赫遗址的时候，出土了好几面石寨山铜鼓。本来这面铜鼓只能说明越南东山的古滇人可能往南迁徙到了柬埔寨， 这条路虽然全是热带雨林，但并不是完全不通。但是紧接着，雷博士发现，波赫出土的每个铜鼓里面都有一颗人头。这是越南甚至绝大多数石寨山铜鼓里都没有发现的东西。铜鼓里的这颗头骨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说，这叫套头葬，也就是下葬的时候，铜骨是套在遗体头上的。这种风俗出现最多的地方是中国贵州的可乐乡，在国际上被叫做可乐文化。而可乐文化的背后，正是中国历史书上那个和古滇国唇亡齿寒的神秘古国夜郎国。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夜郎自大，说的就是当年汉武帝要穿过夜郎国去攻打滇国，就派使者去向夜郎国借道。夜郎国的国王就问汉朝的使者，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国这么大吗？看到波赫出土的这面夜郎铜款的套头骨，突然有点理解了当年夜郎国王的感觉。夜郎国的套头骨究竟是怎么被埋到柬埔寨的古墓当中呢？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除了那条传说中的秘密通道。看来传说还有没说的部分，那就是当年跟着古滇国贵族一起撤退的还有他们的邻居兄弟夜郎贵族。难道他们真的是从抚仙湖下面的入口进入地下，再回到地面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柬埔寨？这太夸张了，不可能啊。专家们又把调查对象移向傣族，因为前面已经有成功破解秘密通道的案例了，那就是花腰傣居住的地方叫元江，出国后叫红河。而这次专家们说，傣族居住的地方叫澜沧江，出国后叫湄公河，而波赫恰好离湄公河的入海口不远。不行，秘密通道不能存在，你们一定是从澜沧江坐船漂流到柬埔寨的。专家们快要崩溃了，秘密通道的传说真的要按不住了。但是就在这时候，调查组接到了一条更夸张的线索。有人说，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现实中的古滇国后裔。这都跨越印度洋了，怎么可能啊？专家们连夜飞到苏门答腊最大的城市棉兰，在马不停蹄地狂奔了6个小时，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多巴湖。多巴湖是东南亚的第一大淡水湖，湖中间有一个小岛叫做沙摩西岛，岛上居住的民族叫做巴达克人。而当专家们登上沙摩西岛的时候，就像膝盖上中了箭一样，这里的建筑、舞蹈、服饰简直和滇国青铜器上刻画的一模一样。房子是整个云南、越南、柬埔寨都没有出现过的上宽下窄的马鞍形，和青铜器上一模一样。房屋四周的横梁上画满了精致的花纹，这些古老的图案看一眼就让专家们联想到了青铜器上的铜款造型。巴达克人说，这些图案都是巫师绘制的，巫师说这些图案有魔力，能把魔法注入到木头里面，保护房屋免除厄运。广场中央的柱子上面刻满了人头，简直就是在暗示古滇青铜器上那个献祭战俘的柱子。再一问，巴达克人正是西方传教士笔下有名的食人族。1816年，荷兰传教士到达沙摩西岛传播福音，才让巴达克人放弃了猎头，放弃了活人献祭的传统。但是非常遗憾，可能是过于血腥，当年的荷兰传教士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巴达克人是如何献祭的。现在的巴达克人也只知道他们的祖先认为战俘被献祭之后，部落会得到战俘身体里的力量。专家们在考察舞蹈，巴达克人拥有非常独特的舞蹈形式，就和他们的建筑风格一样，和周边的部族完全不一样。专家们说，巴达克舞蹈语言简直就是古滇国青铜器的复原呢。古滇青铜器上那一个个被凝固的瞬间，在巴达克人的村庄里被复活了。太难以置信了。专家们决定拿出最后一样东西来难倒巴达克人。谁也无法相信巴达克人就是古滇人的后裔呀！要是那样的话，除了那个传说中的秘密通道，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巴达克人跨越印度洋穿越到巴达克呢？ 于是专家们决定参加一次巴达克人的葬礼，因为古滇人有二次下葬的传统，也就是在下葬以后的三五年，亲人们会把遗骸重新挖出来，再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这样走完两次葬礼，人生才算终结。而在巴达克人这里，专家们是接着自己已经掉到地上的下巴，全程参加了巴达克人的第二次葬礼。他们至今都保留着这种传统，在专家们的亲眼见证下，巴达克人与他们的祖先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重逢了，场面非常的震撼。如何解释从滇池到多巴湖，从古滇人到巴达克的这种穿越呢？调查到这里，就像是那个传说在嘲笑现代人的想象力一样，云南深山里的秘密通道何止能穿越到印度，古滇人何止掌握过通往世界的钥匙。没准从抚仙湖下面的入口进入地下世界，你将会发现一个更宏伟的失落文明，无数个出口连接着地面的世界，当你再出来的时候，已经跨过了印度洋，来到了苏门答腊。由于古滇人的 DNA 被酸性的土壤破坏了，目前还没有出土古滇人的 DNA 样本，所以用 DNA 技术比对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了。可能是我们的世界还需要这种神秘感，看着现实中被专家们调查出来的这条古滇人的神秘迁徙路线，也许《山海经》真的是世界地理。上帝给人类最强烈的好奇心和最擅长于奔跑的耐力。远古的时候，我们用这颗好奇心探索全世界，而现在我们却用好奇心来证明《山海经》就是河南那几座山包包。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